标题起得有点大，作为国家最底层的草根，貌似不该谈论这类的标题。貌似林语堂有句名言，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权力时时刻刻在受到着侵害，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处处为统治阶级辩护。在动物界，能找出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篇文发出去，也许很多人会把我当成弱智吧，随便他们吧。自我认为，在中国还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为全体百姓谋福利，而不是被资本控制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先辈劳苦大众，虽然身处社会最底层，但是面对国家危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舍生取义，诞生出新中国吧。感觉防疫就像负重行船，我们在疫情肆虐的大海上漂浮着，我们的护盾为我们守护着驮着人民的大船前行，为我们保有一船的净水。人民就像净水里游来游去的鱼，如果船上有个漏洞，海中浑水和里面的鱼跑进我们的船，我们首先是要把漏洞赶紧封上，不管有没有效果，涌进的浑水先消杀一通，之后去捉游进来的鱼。有些地方是精准去捉，有些地方是全员核酸筛查拉网去捉。如果鱼传染的范围小，两种方法都很容易实现捉到鱼，之后用一小坛方舱隔离开来，之后等他们转阴变正常，再放进我们共同游荡的大池子。防疫前期，大海的水太危险，灌上一口就有很大的死亡率，我们一定要严密保护封闭好我们的船，让所有人都远离浑水。后期我们等到了疫苗的保护，并且水的危险性小了很多，但更容易扩散，会很容易爆发大规模染病的鱼，大部分无症状，很小部分重症以及更小部分的死亡。这时候就很麻烦，所有的鱼分成了两派，很多鱼觉得呛两口水没什么大不了，我有三针疫苗护甲，别再全员一遍遍撒网了，因为风控撒网死了好多病，鱼还让很多鱼没钱赚，还吃不到饭。另外还有更多的鱼说，船外的臭水还是太危险，还是等海水不危险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大海里游泳。这种情况以后该怎么办？对决策者是很伤脑筋的事，如果大海风平浪静，那我们有的是时间，等到海水慢慢的变得无害之后，我们自然就能撤掉围栏，可以和国际上其他的鱼儿们一起无所顾忌的畅游。但是如果海里暗流涌动，不断地有潜在的惊涛骇浪可能冲击我们的船，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如果还强制的要求我们的护盾为我们保有一方净水，那必是内外被夹攻挤兑的状态，而我们广大被围起来的鱼儿们只能无所事事等吃饭，看着干着急。我们最不惧风暴的态势，我想一定是和国际的鱼儿们同样敢于在浑水里呼吸。如果我们的船有被冲击的危险，我们更多的人才能敢于跳下我们的船，保卫它并直面浑水，托举着它向前航行，而不是躲在船上面对着溅起的水花瞻前顾后，躲躲闪闪。即使我们的护盾也是隔着防护服面对，而广大的人民更是被动的等待。以上言论针对现实的继续温水中动态清零的政治正确的政策，一定是大逆不道、没人性、汉奸、卖国贼、阴谋论等等各种帽子扑面而来，随便他们吧，我不会去媚谁，更没有野心，我只以我自己的眼光写我自己的看法，即使冒天下之大不为，我依然要以我的内心捍卫我想捍卫的，提醒世人我想提醒的。也许路过的读者觉得我的想法片面有局限，也欢迎帮我提出指点。针对国际动荡的局势，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尽快转变到对抗击风暴的态势。也许被人说成共享派、躺平派，这两个派现在被网上口诛笔伐的污名化严重。如果说我是什么派，我属于投降派，估计会被两边同时锤。说说我自己的看法。一，病毒变异方向还不明朗，动态清零控制的很好的地方继续动态清零，局部有漏洞尽快封控住。动态清零的清水池是社会运行成本小，防控压力小，鱼儿们都能快活的游的状态。二，对有些失控的局部省市的水仓，局部和周边的仓室隔离，社会面清零的封控状态，护盾除了要一遍遍全员核酸筛查，还要保障所有人的补给，压力极大，护盾有一个阳性后，连锁反应一大片的都要隔离，护盾垮塌的部分，其他人要更大压力的顶上。为什么不能尝试局部社会化放开呢？封控的是没有阳性的小区，需要好好保护和补给。社会面不要求清零，原来需要封控的大部分区域和人员，在不出现资源挤兑的情况下，有控制的社会化。 这样护盾的压力减轻为止风控、局部净水小区，以及管控和疏导其他部分融入社会面的节奏，大部分转为救治模式。之后社会化的部分尽快群体免疫，之后慢慢清零，之后再融入到整体的净水池中。总之我的观点，目标是尽快达到抗风暴的共存也好、躺平也好的模式，总之不是大规模的防控模式，这才是社会常态化运转的模式。实施过程中是控制的好的地方继续动态清零，控制不好的地方慢慢放开。总之防控不要再继续加码，而是向救治模式转移。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风平浪静，等海水无害时自然放开，但是面临着潜流风暴等不及时怎么办？我们一定是要有个慢慢放开的过程的。关于国际局势，我直接粘贴写过的上海防疫的教训和补救这篇文吧。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有些事情现在还不明朗。俄乌战争的背后是什么原因？战争会波及到什么范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前期战场局限在乌克兰境内，现在是什么势力在试探炸毁俄罗斯境内的油库？俄乌双方貌似都不想提及，是否会有更进一步试探？战火是否会燃到俄境内以至更大的范围？谁不想停止战争并蓄意升级？新冠病毒是否人为发起？是否是作为俄乌战争的前奏？如果是有预谋的，国外从前期的资源挤兑到目前的常态，国内正好相反的对病毒洪水猛兽的态势，是否有外力潜藏的推波助澜？无境内生化实验室发现动物传播病毒的研究项目进展如何？是否已经可以不动声色地释放有病毒的动物，造成不知道来源的传播链？制裁俄罗斯最狠的美国，现在为什么大批量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以后从俄罗斯供应石油是否保险？所有这些都细思极恐，不排除阴谋论的可能。底线思维，两种可能。一，继续清零策略，现在仅仅是上海、吉林，就需要解放军以及各地的大批支援，后期全国莫名其妙遍地开花时，哪里能得支援？边疆、外海的各种动荡，解放军要严阵以待，如何奋心力做国内防控？高压风控，国库耗竭，各种人性化措施很难到位，医疗资源都去全员筛查，其他病患死亡不断，民怨沸腾。西方对俄罗斯全面超限战役开始，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面对着国内高压风控的千疮百孔，和国外已经常态的对比，美联储的小动作使资本自然选择流出，釜底抽薪，股市房市完全垮塌，民更愤怨，国将危矣。二，慢慢弱化防控，转向全面救治，为国全球奔波的外交人员都可以频繁深入病毒窝，我们的勇士也可以。首先我们的护盾可以先从防护服里解脱出来，常态面对我们的民众，及时感染非重症能在方舱里继续工作，尽快普及国产第三针，保护好不能打针的老人和幼儿。之后各地市各小区逐步解除风控，节奏以是否资源挤兑为度，之后全面放开。现在国外的数据，新冠已和流感相当的死亡率，香港死亡众多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抵制第三针没打。什么时候死亡率能比流感更低？遥遥无期。国际局势动荡，风暴不断，时间不等人，最坏的结果就是全国都感染个遍，按流感的死亡率。两个方向，最坏的可能性以及最坏的结果，孰轻孰重，希望读者能分清。如果说共存派有什么居心叵测的话，能产生的最坏的恶果顶多是和国外的情况一样烂，但是过分渲染病毒危险论，影响我们的决策，还一直高压防控，沉醉在温水里，最坏的结果是我们国家承受不起的。现在的各种矫情，各种对见到的冷水的不耐，当面临着大船摇晃时，引来的灾难更是会数倍甚至更多倍的承受。针对上海这波疫情，这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比较全的分析文章里提到，上海目前零死亡，是因为有全国最优秀最集中的医疗资源，有全国的医护人员支援，才可以扛住医疗底线。当然我这里保留合理质疑，截至4月8日，上海累计本土 15.5 万例，确诊5408例，重症一例，死亡为零。死亡人数为零我是相信的，可这个重症数低得相当夸张，无论对比国内省市还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数据，都没有任何可参照性。就像上海庞大的无症状感染群体完全走出了独立行情，也可以说是集全国医疗资源创造出来的奇迹。不过这个低重症率，它是否可以在全国各个范围内复制？我保持存疑态度。文理的几段，虽然有全国医疗支援，但都在做全员核酸筛查，谈不上支援救治。上海如果全感染个遍，按上面的比例，死亡数字应该是低于200的，重症数即使10倍，医疗资源应该也够吧。看看因防控造成的死亡数吧。 希望过后各种数字能真实的爆出来。最近关注上海，可能眼光局限，盯的多是那些比较惨的人间悲剧，却忽视了更宏大的防控努力。如果防控结果发现，最坏的结果即使上海所有人都感染个遍，结果按上面的比例也不过如此。引我在我为什么力挺张文宏这篇文章里的一段话。现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西方现在是最后的疯狂，在中国周边不断的挑事，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都有些事情发生。上面上海防疫的教训和补救里的链接文里描述，俄罗斯是否是可以被靠背的也很难说。普京，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并确定，在这样纷繁的形势下，中国的净水和国外常态的浑水比较，我们的护盾面临着越来越大，保持我们清零净水的压力，如何能抗衡外面不断冲击的各种巨浪？不要对国家的实力过分的自信。仅上海吉林面临疫情感染，说失控就风声鹤唳的全国大批人马支援，甚至大批解放军支援，后期如果专门动物投毒，莫名其妙的全国遍地开花时怎么办？国外大数据现在已和流感的死亡率相当，流感变异了这么多年，还幻想比流感更低的死亡率吗？很多人担心放开，国家医疗资源不如发达国家，死的人更多，想想吧，他们的政府是否愿为他们的民众不计代价的拯救危重症？如果我们把防控不惜耗竭，国库的代价用在救人上会怎样？有人担心人多医疗资源挤兑，我更相信我们的政府能有效的管控，人民会很配合分流社会活动。北京汽车的单双号，各行业各区域分批流动，这两年我们的社会已经习惯了疫情管控，已经很有经验，会根据感染人口产生的重症说管控这些社会流动，避免出现资源挤兑。也许读者觉得我过分乐观，如果有问题欢迎质问。张文宏是否和外资要起勾结？我们国产的疫苗和洋巨头的保护能力相当，我想让我们的中医在防控中再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可以让他们白费功夫。中医药已证实在武汉疫情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提到病毒，提到不断上升的感染说，以及提到愈后的各种后遗症，就让民众感觉风声鹤唳，千万别让病毒染上自己。我不知道是否有背后推波助澜这样恐惧的势力，国外的民众对病毒已经司空见惯，曾走过深重苦难的中国人怎么现在就对别人都习惯的感觉谨小慎微了呢？难道富裕了我们反而又都变成了懦夫？在我们三针已经大规模普及的金盾加身的情况下，还对病毒担惊受怕？我想国外的民众没有中国这么好的条件，三针大规模普及吧。从上海开始没特别严重时，中央没去人之前，就有哮喘医护人员救治无门引起死亡的惨事发生，更有后期大规模医护都去做核酸筛查，使得需要吸痰的病患无人处理引起死亡，其他的还有很多。从这些事件就能看出我们在温水中泡了两年，上海这么在中国最发达的直辖市都没有专门的新冠处置医院准备，教训深刻，但愿以后全国能吸取教训吧，为慢慢放开做好充足的准备。当全球各国人民都能耐受的海水在中国却不耐受，有这样的想法都会引来各种攻击，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附写过的俄乌战争和疫情相关的文章感觉很无力，分享不为出名，国内媒体很多文章都被封杀，境外势力应该也是不会喜欢我发的那些文的。这个小窝虽然发文国内管不到，但是很怕境外势力把这个窝给我关掉，只唯愿我这个小窝还能一直留住。